今年所有第三个礼拜是要讲摩西五经，过去已经讲过七讲的出埃及记，我很快的讲一遍。第一次我讲是说，当初以色列带着全家七十个人来投奔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，过了数百年，以色列人越来越多，数百万之众，埃及法老王也换了好十几个，都不认识神了，所以他们就苦待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呼天呛地。中间有两个人是收生婆，或者是产婆，或者是产科医生，他们奉法老王的命令要杀死所有新生的以色列的男婴，但是他们两个就死都不愿意去杀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两个人一个叫斯普拉，一个叫佛阿，他们两个人不但没有受到法老王的苦待惩罚，他们两个人反而得到祝福蒙福，我称他们做敬畏神的收生婆，感谢赞美神。第二次我讲是说，所有这些出埃及的人都是蒙神纪念的人，他们受苦难被欺压，他们恐惧，他们害怕，他们被追杀而逃亡。最明显的最代表的就是摩西，他本来是埃及王子，却逃到旷野流浪了40年，在旷野里面他放羊，他也结婚也生子了，他给孩子取一个名字叫做格顺，意思是说我在这地是寄居的。所以他们是蒙神眷顾的人，他们也是一心想着神，每天向神呼求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们呢？第三次我就讲说是蒙召的人，因为在摩西在旷野地放羊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在何烈山上看到异象，看到火烧荆棘，但是荆棘却不被烧毁，所以他就近前去看，有声音说，摩西摩西脱下你的鞋子，说这里是圣地，然后神就呼召他，摩西受蒙召，哈利路亚。第四讲我讲说，他就再三的推辞，他说，神啊，耶和华亚伯啊，都乃 El Shaddai， 我是笨口拙舌的人，我什么都不会呀，你就叫我的哥哥亚伦去吧，你就叫某某人去吧，你就叫 Ed 去吧。神说，我就是要找你。神说，你拿着我的杖，我跟你去，你这个有权柄跟着你。摩西再三推辞，好像他受的不是一个儿子的心，乃是奴仆的心，所以他恐惧，他害怕，他不能够呼叫阿爸父。第五次我讲说，摩西到了埃及法老王面前说，神差我来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单单的来侍奉我，当然法老王不放他嘛。摩西带了神的权柄，就行了神迹，你一年十个灾，终于法老王服了下来，就把犹太人放了。结果法老王又后悔，就派了追兵来追，追到这个红海边，哇，老百姓就开始叫了，就开始呼喊了，摩西啊，你带我们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在埃及地最少我们还可以活着，现在我们在这里死路一条了，前有大海，后有追兵啊。摩西举杖，红海就呼开了。圣经上面说啊，老百姓是踏着干地过去的，哇，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。后来我第六讲我讲的是说，这些以色列人是谨守节期的人，到了旷野地他们就开始遵守神的节期，他们纪念逾越节，就是 Passover， 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的事情，他们就纪念五旬节，就是丰收节、出熟节，就是在六七月的时候，大丰收的时候，他们有纪念所谓的犹太的新年 Rosh Hashanah， 有纪念赎罪日，他们是谨守 节期的人。哈利路亚。今天我要跟各位讲，出埃及的人都是喝过灵水吃过灵粮的人。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求圣灵来启示我们，来高孩子的口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耳朵还有心眼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。愿一切荣耀归给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出埃及的人其实都吃过灵粮的。灵粮呢，我们教会就是灵粮堂。有的人不知道说灵粮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还有人说灵粮堂到底是不是教会，还是有人说是不是卖米的No， 灵粮表示说天上的话 Bread of life， 从天的粮食降下来。以色列会众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的第二个月15号到了以琳和西乃的中间，就是逊的旷野。那个时候他们从埃及随身带的食物全部都已经吃完了，就开始恐慌了，就开始害怕了，就开始怨天尤人。这是再真实不过的。连我有的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，碰到一些事情呢，都禁不住要怨天尤人呐。我现在所能做到信心最大的表现，就是一天就过去了，第二天我就不再冤了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background， 都有自己的背景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都有自己的作风，都有自己的际遇。这英文是讲说，你穿我的鞋子看看你就知道啦。前个礼拜我们在 Vancouver 那边灵粮堂的牧师在开会，有些新的牧师就开始说，哇，误会好辛苦啊。后来我跟他们说 Welcome aboard， 哈，欢迎你上这台车子了啊，真的是很辛苦。这些人他们发怨言，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现在，现在我没东西吃了，现在我没东西，东西我肚子饿了。其实最明显的是谁啊？小孩子，小孩子哇哇一叫的时候就是，哎呀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奇怪了，刚刚才喂过啊，是不是尿了？等等，就是小孩子他不会讲话，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自己去找东西吃了，他也不会做其他的，完全无法自理了。他一碰到事情，一肚子饿，他就开始叫了，就开始发怨言了。他们就大发怨言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死在这里吗？哦，这个讲的也是蛮厉害的。殊不知啊，连摩西自己都开始心慌了，亚伦也开始心慌了，领袖也开始慌了。神啊，这些食物到底什么时候要给我们呢？您知道吗，在18世纪的时候，在这个英国，那个时候卫斯理带动了欧洲的大复兴啊，他们有一间孤儿院是在工业区里面一个厂房，人家报废不用了，就说给你们做孤儿院吧，所以他们就用那边做孤儿院。孤儿院也是非常辛苦，因为都是没爹没娘没人爱的孩子，所以供应有限，钱财也不足，所以有一餐没一餐，有一顿没一顿。牧师在那个孤儿院里面也是非常辛苦。那天终于最可怕的事情来了，几百个孤儿面临着没有午饭吃了。这个童工就说，牧师啊，今天没东西吃，要不要摆桌？那牧师说，摆桌。好，就摆桌，碗盘统统摆好了，然后小朋友孤儿也都一个一个坐好了， 这牧师这个时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，没有饭啊，没有菜了、啊。忽然间啊，咚咚咚咚咚，有人敲门了。一打开门，是隔壁过去几家工厂那些负责人啊，带了大批的食物过来。他们说啊，牧师啊，我们工厂的工人在罢工，这些饭本来是给工人吃，不给他们吃了，给你们。哈利路亚，那餐饭就解决了。您知道吗？神是听祷告的神，所以摩西跟亚伦就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向神求，神这个时候就开始降下玛拿。降玛拿这个事情呢，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6、17章啊，讲得非常的传神，我不好细讲。但是您知道玛拿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意思吗？就是 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？这下面这是什么东西？所以叫 Manna， 就叫玛拿。那么玛拿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呢？我也没看过。那么圣经上面说是白的，我觉得是像是 marshmallow 一样。我们如果去烤萤火的时候，用棍子插一个白白的 marshmallow， 然后烤在上面还可以吃的。因为圣经上面说你可以清蒸，你可以火烤，而且吃起来很甘甜。另外一个地方讲说吃起来有油味道，好像油锅炒过的一样。老百姓吃了多久啊？40年。哇，这个厉害了。他们说真的是很神奇，因为太阳一出来啊，玛拿就没了，你今天就得饿肚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换言之，神供应我们，他要让我们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饭。神说你们早上要起来，趁着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，你们就要去收，一人一个二枚，按照你的饭量，多收的没有多余，少收的也没有欠缺。换句话说，我用个大碗去，我也可以装着吃得饱，我们零零拿一个小汤匙也可以吃得饱，是不是？多收的没有多余，少收的没有欠缺，这是神供应我们的原则，您知道吗？神要让我们说天上没有白吃的饭，你必定要，神要让我们知道，你要跟随他的带领，你要相信他，你不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你供应我吧，给我个1-2万块钱吧。神说孩子啊，你银行还有10万块钱，你摆了不用，你要这1-2万块钱干什么呢？多收的没有多余，少收的没有欠缺。当你真正有需要的是你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能够不照顾你，他能够不眷顾你，他能够不保守带领你祝福于你吗？当然会。所以犹太人一吃吃了40年呐、啊，啊，犹太人很聪明啊！哎呀，我每天多拿几份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结果才发现呢、啊，多拿的第二天通通腐败腐烂了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讲玛拿每日天粮。你每天要按时来领受。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去每天要看圣经，固定的时间。那耶稣的做的最干脆，早上天没亮就上山去祷告去，就去跟神说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。因为怎么讲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啊，没时间啊，忙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有一个最大的牧师，他的教会算是最大，他说他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。那撒旦魔鬼就这么厉害啊，叫你忙忙到心都亡啊。他说有一天他痛下决心啊，说我今天非要此时此刻我就祷告，不要在办公室，办公室随时有人叩叩叩叩找牧师啊，那就找了一个主日学的教室，在办公室旁边把门锁起来了，就跪下去要祷告。忽然间电话铃铃铃铃，他听到隔壁他办公室电话铃在响，他就想要起来接，哎，不接了，一定是有什么 太太打电话说叫我回来不要忘了带米呀、啊，还是什么啦，不管他了，继续祷告。祷告的过一下又叮铃铃铃又叮铃了，哇，叮得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急呀、啊！哎呦，是不是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生了病，或者是发生了车祸，叫我去帮他？刚要去想，哎呀，不去，今天我就非要把祷告祷告完再说。又跪下去继续祷告，这下子铃铃铃铃铃铃的更大声啊！哇，他说是不是国家发生什么大事情啊？总统打电话找我啊，赶快冲出去、啊、拿起电话了哦，哎，我们这里是卖洗发精的，你要不要买啊？你看沙巴门口多厉害啊，你不找时间，不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，不去领受灵粮，你就没有啦。不在时间之前，那个太阳一出来了，那许多忙碌的事情叫你忙的心都忙了。哎呀，以色列人还抱怨呢，我们以前在埃及啊，有肉啊，有大葱啊，有蒜头啊，哎呦，吃香喝辣好棒啊，这下子你天天叫我们吃玛拿，只不过是甘甜而已啊，一点肉味都没有啊，我们这样子吃怎么够呢？神啊，你想想看，我这么爱你，我这么对你，我听你的话走这条路，我跟着你走，我只不过是求你说你让我找个好太太嘛、啊、你看我这个太太一天到晚跟我找毛病啊，神啊，我不过是要你给我一个好工作嘛，你看我做了三年都没有加薪，神啊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又开始抱怨了。这个神吹大东风，同样那个风啊，叫红海分开了，把大批的鹌鹑啊吹到通通掉到地上来。哇，圣经上面说他们抓了鹌鹑啊，烤的吃，炒的吃，煎的吃，炸的吃，腌起来留的吃，吃的说那个肉从鼻口喷出来了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过，这个吃的急了，从鼻子里面出来了，但是神仍然是爱他们，足足给他们吃了40年，一直到进了迦南美地，玛拿才停了。换句话说，那牛奶与蜜之地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圣经上面说，犹太人来到那边的时候，进了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葡萄，有橄榄，有无花果吃啊，还有水喝啊。但是那个葡萄树不是他们种的，那橄榄树不是他们种的，那个无花果树不是他们种的，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在诗篇78篇第24到25节，他说玛拿被称为天上的粮食，是称为被大能者的食物。当初摩西特别有吩咐亚伦说，你用罐子给我装一罐玛拿，就把它放在约柜里面，跟着还有亚伦发芽的杖以及十诫法版都放在约柜里面，一直留存到今天。但是约柜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我们看电影 Indiana Jones 法柜奇兵，说被德国纳粹抓去了啊，但是没有这回事，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犹太的拉比们，他们都相信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，弥赛亚要再来的时候会重新放置那一罐玛拿，新的玛拿要再一次吃给我们的。哈利路亚，神供应犹太人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学习，你不要为世上这些事情烦恼。我不是叫你们说不要去做事情啊，不要炒菜了，不要做饭啊，就等着玛拿掉下来了，或者是安全飞下来。 No， 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学习信靠仰望神，你要相信他会为你来得到那更大，要叫我们的百姓能够谦卑顺服听从他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出埃及的人呢， 也都喝过灵水。我们刚才看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第七节，请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照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将我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，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所以这里讲得很明白了，当我们怨天的时候，其实你在试探他，你到底是有神没神啊，你到底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么简单一个事情，神你到底帮不帮我做成。我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面碰了太多的壁，你会常常你发现做这个事情做不顺，做那个事情做不顺，所以我们从小被人说 No 你不可以做那个 No 那个插头不要去摸，哎呀叫你睡觉你为什么还不睡觉，电视关了 No 我不是说叫你不要管小孩子，要管，但是要用很巧妙的方法来管。今天我听到一个比喻啊，他说啊，有专家在研究在试验呢，把这个水族箱里面放一条小鱼下去，又放一条白库的食人鱼，然后中间有一片玻璃隔开，这个食人鱼一看到小鱼怎么样，咻就冲过去要吃它，蹦一下碰到玻璃了，他再来蹦又碰到玻璃了，连续几天下来啊，他不再试了，因为他已经 no 碰壁碰多了，他已经不再去试这样的事情。然后这科学家把这个玻璃偷偷的抽起来啊，哇，大鱼小鱼啊，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， 从此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，大鱼也不会去吃它，小鱼也不怕它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碰壁碰多了，我们的心所想的都是说，这是有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？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嘛？没看过这种事情嘛？这个病医生都医不好，你祷告祷告的好吗？哎呀，我们的心里面太多的 no， 我们都不想到我们怎么样被养大。我们没有再一次能够靠神。我跟你讲，人家说 no 不算数，神说 no 才算数。人家说你不行，没这回事，神说我不行 yes 我真的不行，你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来，这才是真心。这些百姓呢，没有水喝，又开始起哄了。神跟他怎么讲，拿你那个杖，就是当初我给你那个，你打红海，红海就分开那个杖，你去打那个磐石吧，水就出来了。所以他给那地方取名叫米利巴，他给那地方取名叫做玛莎，就是试探争闹的意思。我们的生命中啊，争争吵吵，吵不完闹不完，因为我们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，都有自己的 opinion， 我们总认为我这么做是为你好， 我们总认为说，孩子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照我的，你人生少奋斗十年了，有这回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相信不会的。您知道小鹰，小老鹰它怎么学飞呀？小老鹰它不敢飞呀，它羽毛已经丰满了，但是它不敢飞呀。大老鹰怎么办？就把它一脚踢出去朝外面去啊，它这样子掉下来啊，他就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就 soar like an eagle。 而这个大老鹰没有说把你一脚踢下去就是父子切蛋关系，没有哦，他在那个下面准备接的，你如果掉下来你还是飞不动的话，我就把你背起来。如圣经所说，神把我们摆在他的肩上，让我们跟他 soar like an eagle。我不行，他行；我被人看不起，他是自大尊荣的。我的生命很多限制，但是他是无限的。我们就再一次看到，在这里临水喷石击打临水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他说，保罗说啊，他们也都喝了一样的临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换一句话说啊，你可以用你的心去想啊，摩西带着数百万乌合之众走在旷野的时候啊，哎，就有一个磐石跟着他们走啊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啊，灵磐石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耶稣基督就是磐石，他是万事的磐石啊。水代表圣灵啊，磐石不被击打，水不会出来。耶稣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圣灵不会下来。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，在出埃及记他就已经预表了，那磐石要被击打。但是圣经上面又有第二次磐石，是他们在出埃及记的四十年后的，他们到了寻的旷野，叫做加底斯，已经非常靠近迦南平原了，就在那个边界上面，他们又同样发生这个没水喝的时候，大家又开始怨天尤人了。四十年了还搞这回事啊！所以今年我六十多岁了，我也会干这门糗事，不是吗？这些人也是来到摩西的面前就骂这个骂那个，但是这个时候啊，米利暗也死了，亚伦也死了，摩西的心情啊坏到极点。在以前有人帮他扛，有人帮他圆通，有人帮他做公关，有人帮他同工，今天百姓直接面对的摩西就骂他。摩西啊，他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许多的委屈，神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，结果摩西呢还是老方法，就拿了那个杖子就打磐石啊，也出了水了。但是神跟他说，哎呦，喂 what you doing， 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吩咐磐石出水啊，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一次就够了，不需要死两次，您知道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，不是骂人，我们讲人说，你明明是把耶稣又钉十字架了，耶稣死一次复活升天就已经够了，圣灵已经下来了，你只要吩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祷告事情就成就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人医治，病就可以得到医治，你不用再去击打磐石，不用再去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第二次喝灵水。哈利路亚，摩西被伤到了，但是神也顾念他，所以摩西神说你进不了迦南平原了，摩西就在尼坡山上面眺望迦南平原，后来他就死在那里。他死的时候是120岁，眼睛没有昏瞎，精神没有恍惚，一代的枭雄，神的仆人，神人摩西，就这样子就过去了。哈利路亚，摩西为以色列民做了天大的事情，他为神做了天大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 神甚至称赞摩西说，他是在我面前全家都是敬忠的。但是神不能轻慢，神用说你吩咐磐石出口，你奉我的名祷告就够了，你用神的话语，你可以抵挡撒旦魔鬼，你可以为人带来医治，你可以为人带来祝福就够了，用不着加上其他的花样。如果神这么说就这么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诗篇第114篇第八节则说，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第一次的磐石是击打磐石，水流出来，在训的旷野。第二次的坚石变为泉源是在寻的旷野，那是流出大量的水变为泉源。哈利路亚，你想想看，水池跟泉源有什么区别吗？水池的水是死的，不下雨就干了，泉源是什么？永流不停的，源滔滔不绝的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相信你在你们的生命中都有水池，免不了。但是你有泉源吗？耶稣在节期的末了，就是最大的那一日，他站着高声说，若口渴，人若口渴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凡信我的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有泉源吗？让我们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。再一次，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神啊，谢谢你那奇妙的工作，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服事，求你眷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是你的主日，愿你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